他明明快要敲了你，你何必骗他呢？说不要去安慰他的话，不得说眼前闲杂之话，不要说哎呀你家里这个房子漏了还没有修啊，什么账还没有还呢、啊、说这话都没有用了、啊、他已经是不能作用了。不要就是对将死的人呢，不要说这些个闲杂的话。那么高声啊为他念佛到他气断为止，那么气断了之后再要给他念6个小时的佛，为时啊录里边有几句话值得我们参考。鼎盛衍生篇引己乐鬼府除生洗盖离地狱脚板出，不过这个可能是能不摸就不摸了，一摸了很难过了。也要将死的时候他是四大分散嘛，这眼耳鼻舌身意慢慢统统走掉了。那么到第八窝了也是最后走，说去后来先做主翁，投胎他先来，要死的时候他是最后走，眼睛看不见了，耳朵听不见了啊，鼻子不能嗅了，但是他这个第八窝里也是根本是没有走。根本是走的话呢，那就是等于说是常常讲说佛教里讲说人死了断了气8个小时不要动他，那就是第八窝里也是没有走，还没有走。你讲话他听得见，但是他没有反应，不会动，没有反应，你说好说坏他都会听得见。说鼎盛，那么过了8个小时、你去摸摸他的头顶，周身都冷了，头顶发热，那你可以笑了，做圣人了，鼎盛。衍生篇，如果周身都冷了，这个脸部啊发热，升天了。引己，周身都冷了，这个肚脐呀、啊、肚脐眼儿发热，来生做人了。周身都冷了，肚脐下边肚子发热，来生做恶鬼了。周身都冷了，膝盖发热，膝盖那就来生啊做畜生了，畜生膝盖离嘛。周身都冷了，脚板心发热，下地狱了。这是唯识论里边这样的讲的，不，这个就最好不要摸，摸起了万一脚板发冷的话，你说难过不难过？干脆都说哎呀升了天了或者做人了就算了，糊里糊涂的嘛，就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就好了。他这句话我再念一遍啊，鼎盛。眼生偏，眼睛生偏了，眼挤这个肚脐眼啊，人是从肚脐眼来的，从肚脐眼走嘛，眼挤恶鬼服，恶鬼啊从肚子发热，就是讲第八窝里也是从那里走啊。除生洗盖离，除生啊在洗盖走，地狱脚板出，就是讲第八窝了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啊，它是最后走。所以是啊，我们真正遇见这个 这种事情啊，最好有这个念佛机。念佛机它是二六时钟啊，不断的念佛，提醒你念佛，不要在他面前讲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话，是是非的、非话的，没有用的。他已经是不能活不成了嘛，干脆叫他一心念佛，也不要说这个家常的话，不要说难为的话。那么所以是在这个念佛机来给他念佛，比助念要好，比助念要好。念佛机插上电呢，他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或者念观世音菩萨，始终在那里念，不要动他，不要在他面前哭啊，看他要将要不行的话，可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，他根本就舍不得走。大家想一想，他不想死的，那么你再一哭，他更不想走了。那么阿弥陀佛在上面拽他，你在下边拽他，看谁的力量大，还是你的力量大。他七情六欲就把腿给他拽住了，极乐世界去不了，就不能在将死的人面前哭。你要哭是远一点，非叫听见啊，不能说不哭了。你说我们家死了，死了人了还不能哭啊？哭可以，不要叫他听见，不要叫他病人听见。不要给他摸翻身啊，你看有些个不知道的来的时候，这个左推右说，哎呀，你死了啊，我怎么办呢、啊、他气死你死鬼呀 啊他痛得不得了，你还翻他，就叫他平安地走啊，八个小时断气之后，八个小时第八窝了也是走了，你再给他穿衣服，再穿衣服。但是他第八窝里也走的时候，周冰身都冷了，这个骨节儿，你用那个热敷啊，给他捂一捂啊，他就很远了。你怎么给他穿都可以，腿怎么给他盘也可以。那么然后你再给他换衣服，有的时候哎呀，临死以前要不给他换衣服，他死了说穿不去啊，没有这么回事啊，你穿上他也穿不走，你不穿也就是他是光着屁股来，光着屁股走，什么也拿不走，我们什么也没有拿来啊，我们大家你来的时候拿点什么来了，空手来了，走的时候一毛钱你也拿不走。说再给他换衣服啊，这样子嘛，在死的时候啊还可以平安一点。就是这个善导大师啊，他是讲的这些个道理。那么现在讲的莲宗第三代祖师是唐朝的，叫程远。他是修波州三昧的，他因为是布施啊，次戒为祝横，就是我们布施解缘做功德呀，或者守戒律呀，那是帮助我们修行的。真正的修行呢，要修波州三昧。什么叫波州？波就是般若的波，州就是舟船的那个波。波州三昧叫做佛力三昧，就是你修的差不多的时候，这个佛就在你们面前站着，阿弥陀佛就站在你们面前，叫做佛力三昧。那么你要修这种三昧呢，那么诸佛就在你面前呢，可以见得到。那么天台宗讲这个常行三昧啊，就是波州三昧。说四种三昧都是念佛三昧嘛，四种三昧就常坐三昧、常行三昧、半行半坐三昧、不行不坐三昧。常行三昧 半行半坐，像你们念念佛呀，坐一坐呀，走一走啊，这是一半一半走嘛，一半坐，半行半坐。那么波州三昧就不是这样子，就等于上吊一样，梁上啊吊一根绳子，吊一根绳子绑在这个手上，就在这个方向的转，念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没有白天晚上啊不能睡觉，因为他绳子给你绑着嘛，你睡觉你就吊着绳子上睡啊，就是念佛，或者念七天，或者念九天，不能间断。那么念到九十天，嘴里面常常啊念阿弥陀佛，那么心里面呢常常念阿弥陀佛，就是说身形没有间断，这是波州三昧。现在有很多的法师修这个法门的，这是这个成员呢第三代主师，他是专门修波州三昧的。那么第四代主师叫法照，是唐朝的。那么他用五种念佛的法门，修五种念佛的法门。我记得我们从前在台湾呢，提倡念一声佛，一声佛。你们念的可能是二声佛了，大概是有高有低的二声佛。那是叫印光法师他们呢是提倡念一声佛，就是没有高低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没有办法打妄想，一句根据一句，一句根据一句，就等于那个流水的声音一样，完全都是平的。不过这个法照禅师呢，他提倡五会念佛。那么以这个无量寿经里边说，有清风施发出五音声，微妙工商自言相合之文，根据这个文啊，所以叫这个分出念佛之调音为这五番。那么第一番呢，第一会就是平声缓念，这个我不会念啊。第二会嘛，就是平上声缓念。第三会嘛，就是非缓非急的念。第四会嘛，渐渐的念得快。第五会嘛，四个字啊，转成急念。我们现在有时候转成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四个字就念得快了，就是五会念佛。我想现在用这个方法的很少，但是在台湾呢，据我知道的，这个念佛的这个长老们呢，方法很多不一样，走路嘛有踩字的啊，还有这个跑西方的。我也看过他们跑西方，那个老太婆的鞋都跑掉了，他跟着跑，现在拼命的跑，啊，这从前过去在大陆上没有的，不知道，所以是，就是我们在过去，因为我从小就住在丛林嘛，那么就各个丛林念佛的都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样的差不多，都是这样的念。那么唐朝的第五代主师叫少康，他这个人呢有钱，就引诱小孩来念佛，那么念一声佛呢就给他一块钱，哎，这个功德很大，这个小孩会念的，你们不相信，你们有钱就给小孩念，那个有功，他这个念佛没有分别的，小孩念佛不像我们念佛有分别，没有分别， 所以是，所以他发愿说，结石可以磨了，我愿不可以易。这个大结的石头可以磨光，我这个愿呢不能改。那么他所发的愿与这个善导大师呢同一个鼻孔出气里，善导大师嘴里面念佛了，口里面出光明，这一句佛里面放光。那么这个少康呢，他这个口里面也出这个化化果，这个时间久了他有感应。另外讲第六主，第六代主事啊，叫宋朝的，叫永明延寿禅师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，也就是不应坐而坐，投虚妄之苦轮，不应思而思，即颠倒之讷业，就是你不应该做你做的，这个苦轮是虚妄的，三界无难犹如苦轮呢。这苦轮你要把它，不要拿它当作石油啊，不会受它的影响。你不应该做你做的就不对了，你不应该想的你想了，这不是做了很多的坏事。所以他做了中经录有100卷，前宗义王啊给他4个号，叫做自举禅师。那么他有几句话，他禅净双修的了。这个禅净双修是从宋朝开始，是有禅无净度，时言久错路，阴静要现前，赫尔随他去。你会参禅，没有念佛，10个人呢，9个人就走错路了。参禅不容易啊，念佛他还有个目的，参禅目的到哪里？说有禅无净度，时人久错路，阴静要现前，赫尔随他去。这个五阴静，色受想行识啊，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吗？这个五阴静要现前了，就无形中你就跟着他跑了，自己做不了主。无禅有净度，万修万言去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你不会参禅，我自会念佛，是无禅有净度，1万个修啊，1万个去，但得见弥陀。只要你能够看见阿弥陀佛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啊，你要能看到佛，还怕不开悟吗？这个就是第三句。第四句是有禅有净度，犹如带角的虎，现世为阴司，当来做佛主，又参禅又念佛。现在很多是这样的，以念佛的方法来做参禅的形式，完了打坐做什么呢？他念佛，就是有禅有净度，犹如带犄角，就是老虎，这个老虎已经很厉害了，老虎再长个犄角呢就不得了了，犹如带角的虎。现世为阴司，现在你就为天人之师范，来生就做佛主，来生啊就成佛做主了。无禅无净度，铁床并铜柱，万劫与千生，莫个银一库。又不参禅又不念佛，那怎么办呢？下地狱，碎铁窗啊！我们现在这个铁窗还没关系，下边没有烧啊。如果铁窗下边再烧起来就不得了了。铁床并铜柱啊，这一抱，这个男女这么一抱错了，一看是个铜柱子，里面再一把火，你看 地狱那个境界可以看得到的。万劫与千生，一万劫一千生啊，没有依靠。那么这个他到72岁啊，圆寂的。再其次，我们谈到这个第七代的主祀叫沈长，宋朝的，他主政高僧念，高僧念，声音越高越好。我想这个有道理。我们打佛七还有几天，你们大家拼命的声音高一点，把房子房顶那个敲开都没关系啊。高僧念不打妄想，高僧念没有打妄想。这个沈长大师主张声音高，高僧念，那么临终十念就够了。他是信天台教官的了，他62岁圆寂的。再其次就第八代主祀莲池大师，明朝的，他叫朱红了，他81岁圆寂，他是主张禅静双修的。那么他平常做一个祭祀，他20年前四可一夜3000里外欲何其，翻箱丢脊灰如梦，摩佛共振似与非。他是孝子啊，他母亲死了，他出去啊参学的时候啊，他都把他母亲的那个牌位了，往生的牌位啊，放到怀里带着走。那么吃饭的时候啊，他要先拿一碗饭给，把那牌位拿出来供到那里，给他母亲，供他母亲先吃。所以他崇拜这个放生，戒杀放生。但是他有这个莲池大师七笔勾啊，我给你们勾一勾，你们听听哈。能纵三秋，五顶三生未足愁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，他出世大因缘，凡情枕托，孝子贤孙好像真空旧，因此把无色金章一笔勾掉了。能重三秋啊，父母的恩呢、啊、太重了，跟山这么高，恩重三秋，用五顶或者用三生啊来祭奠他呀，酬大不了，酬报不了。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，那你的父母亲死了之后能够往生西方，你把他送到西方去了，你做儿女的孝道才算成就，并不是你平常给他供点菜呀，或者是弄点什么东西，那个没有用的。说恩重三秋，五顶三生未足愁，亲得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。这一点知道吗？参考了。学佛的呢，就是父母在，希望他的寿宴百年；父母不在，希望他呀离尘垢，超生。啊，先把父母送走了，报恩嘛，报恩。我们这个佛七也可以叫做报恩佛七。啊，你看有往生的牌位，有宴生的牌位，这就报恩佛七。活的嘛消灾延寿，死的嘛往生西方，这个名字叫报恩，报父母的恩。出世大因有凡情枕破，出世就是出家的佛门的事情，用凡夫的心理呀、啊、没有办法了解。孝子贤孙好像真空旧，如果你要是 孝顺儿子啊，很贤良的孙子，应该啊向这个真空来研究，真空就是佛教，向真空来研究。说因此吧，啊，五色的金章一笔勾，什么做官呐，啊，什么给你个奖章啊，什么给你个名分利养啊，都不要，一笔勾。出家，出家学道，这是勾了一笔了啊，一共有七笔，看你们勾了几笔没有？凤履鸾绸，恩奈千缠何日休？活鬼敲相守，缘尽还分手。擦维尼两抽六，披甲带牛，西坡冤家各自寻门走。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勾，夫妻也不要。不过这一点你们不要学哈，这个现在已经有夫妻的就不要勾啊。说凤履鸾绸啊，就是夫妻恩爱的夫妻嘛啊，何日休啊？什么时候了啊？活鬼交相守，两个跟活鬼一样，你守我守你呀，啊。缘尽还分手，缘一尽了，还会分的，不是哪个先死，就是哪个后死，缘尽还分手。唯你两抽六啊，披甲带牛，虚破冤家各自寻门走啊，他就有点不太近隐情了，就是离婚了。一席日因此把雨水夫妻一笔勾，把这夫妻都勾了。要没有结婚的最好不要去麻烦，已经有了结婚了，就是已经是有始有终吧啊。身似窗游，莫为儿孙作远忧，一席燕山豆，今日还春否？擦，毕竟有时休，总归无后。谁是当年万古长如旧？因此把顾魏子兰孙一笔勾，儿女也勾了，儿女也勾了，儿女也不要了。说是这个身体呀，啊，跟疮一样，莫为儿孙做远忧啊！不要跟这个儿子孙子将来要给他种点。存点钱呢，莫为儿孙做远忧。一喜燕山豆，今日还春否？不要是燕山豆，从前的历代的这个国，这个皇帝后代还有吗？你这没有了。一喜燕山豆，窦燕山，比如窦燕山有一方，教五子啊，名俱扬啊，窦燕山五个字也没有了。一喜燕山豆，今日还春否？毕竟失休。到最后我还是没有后的，毕竟无后，终归无后啊。谁是当年万古长如旧？因此把桂子兰孙一笔勾，儿孙都把它勾掉了，不要去想，就有了嘛啊，好好待他，没有的话嘛，不要天天是想儿想女。独占挠头，慢说男儿得一秋，金印悬如斗，生死非常久，差多少冤痴求。童言好手，梦搅黄粱，一笑无何有。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，这个功名也勾掉了。独占挠口，考状元啊，你不要说男儿啊很得意啊，说金印悬如斗是吧，左一个奖牌呀，右一个奖牌呀，生死非常久，不长久的呀。多少汪辞求，那费了很大的力量去求。童言好手啊，年纪轻到年纪老，梦觉黄粱，就是黄粱一梦， 黄粱一梦，就是这句话出在吕洞宾的。吕洞宾煮这个高粱米，粱就是高粱啊，东北这个高粱米啊，煮这高粱米，他就做梦，做梦一会儿啊，考了状元啦，然后做官啦，做官了发财啦，发财贪污啦，贪污枪毙了，这一枪毙醒了，他一看，哎，这高粱米还没有熟啊，就是这一餐一餐的米还没有熟，他结果是枪毙了，就黄粱一梦嘛，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了。梦觉黄粱，一笑无何有，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，富比王侯，你倒欢喜我倒愁，求者多生寿，得者忧请福，差淡饭胜珍馐，那一